亲爱弟兄姊妹，你哋好！时间过得真系快，我哋都嚟到六月嘅最尾一个礼拜。今日系六月28号，欢迎你哋同我哋一齐嘅嚟敬拜神。咁当未开始嘅时候，我哋一齐做个祷告。天父系嘅时间一日一日嘅过去，但系我哋同样嘅经历到你每一天俾我哋嘅唔同嘅恩典嘅看顾。今日我哋同样喺呢个主日嚟到你嘅面前，我哋要分别为圣，将呢段时间敬拜你嘅时间单单嘅归于你。主啊，愿你喺呢个时候，当我哋敬拜你嘅时候，主，我哋愿意睇到，我哋愿意经历到上帝你心里边嗰种嘅满足，嗰种嘅快乐。系嘅，上帝，你系配得我哋敬拜嘅上帝，亦都系我哋一生言语去侍奉跟随的那一位的独一的真神。我们再一次在这个时候祈祷，将我们跟着下来的敬拜、读经、听道或者是代祷的时间，我们都一一的交到你的恩手。原因主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每一个部分的里面，都有你自己的祝福在其中。主啊，让我们不只是一个的仪式，一种的形式，而是从我们心里面，我们愿意的这样的来相信，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的里面，与我们一起的去敬拜你，与我们一起的可以的在灵里面跟你有美好的沟通。透过诗歌，透过你的话语，多谢主，我们再一次将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唱诗敬拜神。首先我们要唱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主信实无变。我们唱两节，跟着副歌。 我心灵得安宁。唱最后一首歌叫《爱的礼物》。
我又会唱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跟大家從以約伯記裏面去看約伯記裏面最後一個人物以利户對苦難的看法，這個也是約伯記裏面我們最後一次的分享。今天我們嘗試從以利户對苦難的看法來思想約伯記給我們一些教導。以利户對苦難的看法，他的說法在約伯記裏面是相當困難的一段的經文。解經家對以利户的說法的評論是很兩極化的。有些解經家就認為他年輕氣盛，亂講說話。另一種就對他的說法評價是相當高的。甚至認為他是神的代言人。即是說他說的話 是神要他去說的。我們在38章以後神顯現的時候，以利户的說法其實就好像為跟住下來的38章以後上帝要親自對約伯說話的一個的鋪路。這個是另一種的學者的解經家的看法，就是對以利户的說法是有相當高的評價的。到底以利户是一個怎樣的一個人呢？成本的新舊約聖經都沒有去評論這個人的。神就把這個問題留給我們 去思想去討論。當然你可以看見我的說法比較傾向是對他的評價是比較高的，是從他的角度去看。就是說神怎樣透過以利户，其實都是將我們帶回去一個重要的聖經的真理裡面 去看苦難這件事的。可能你看這個過程裡面覺得好像他講的事跟前面約伯三個朋友有些類似，是的，有些事是有類似的。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個心態，就是對於一個在苦難的人，我們可能有這些這樣的神學的知識，但最重要就是那個心態，我覺得很重要。我們有聖經知識，我們有神學的知識，或者說你說真理的知識也好，但我們的心態是怎樣呢？我們對一個在苦難中人的心態是怎樣呢？這個非常的重要，因為我們都可以從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或者耶穌基督面對苦難的課題的時候，他沒有否認人有時人的罪會帶來災禍，耶穌基督沒有否認。不過耶穌基督對一個在苦難中的人的時候，他是有憐憫的，他有一個憐憫的那種的口吻或者那種的態度去看苦難，這個是我們要去不斷的學習的。我相信如果我們用一個這樣的心態去跟在苦難中的親人或者子女或者是其他的人相處的時候，那個效果，那個帶出來的那個的作用或者那個效果呢，是很不同的。今天我們繼續會從以利户對約伯的苦難這件事上去看上帝要我們學習什麼的功課。首先我們看一看 以利户對苦難的看法是什麼呢？以利户在約伯記所說的其實是佔了很大的篇幅，他到底對約伯面對苦難他有什麼見解呢？因為經文很多，我就選了三段的經文。第一段的經文呢就記載在約伯記32:1-5，我是用現代中文譯本去讀出來，我覺得現代中文譯本比較容易去明白。這個是這樣說的，以利户這樣說，對不起，應該是說在這一段經文裡面是這樣說的，跟著就以利户正說這句說話，這裡說猶如約伯堅持自己無辜，這三個人都不再說話，但有一個旁觀者名叫以利户。以利户是布西後代蘭族人巴拉加的兒子，因約伯自以為義又埋怨上帝，注意聽話，他說因約伯自以為義又埋怨上帝，就忍不住他的憤怒，同時他也向約伯的三個朋友發怒，認為他們既然不曉得怎樣回答約伯，無意默認上帝無理。因為以利户年紀最輕，他等別人把話說完了，看見他們三人不能回答約伯，就生氣了。嗱，這個說話是一個開場白，就跟住落嚟就以利户就出現了。OK， 咁呢度有幾段嘅經文嚇，我喺度可以讀俾弟兄姊妹聽嘅，就係嗱，佢話咩咧？以利户講説話啦，你們這些賢明人啊，請聽我説，上帝會作惡嗎？全能者會唔公平嗎？他按照人的行為是報應啊，施報應，按照人所應得的待他。上帝絕對不作惡事，全能者絕對不顛倒是非。上帝從誰領受權力呢？權力嗎？有誰委派他管理世界嗎？如果上帝收回生命，如果他收回氣息，所有活著的人都要消滅，必死的人都要歸回塵土。嗱，呢個係10-15嗰度講到嘅嚇。嗱，跟住落嚟咧，全能者的權力廣大，我們不能接近。他公義正直，不欺壓人。在和合本這裡，不欺壓人就他翻譯成必不苦待人，因此人人都敬畏他，他無視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在後兩段是以利户講的說話，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以利户對苦難有兩個看法。第一個，他認為約伯和他三個朋友都自以為義。上一次我們講到裡面，我們講到約伯的三個朋友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一個就是無知，跟著一個就是自以為義，自義。他這裡說約伯你都是，約伯和三個朋友都自以為義。第二個看法是什麼呢？既然說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全愛的上帝，更是全源良善，他不願意人受苦，更是絕對不做惡事，絕對不顛倒是非，因為真理真相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這個是以利户對在這個苦難當中 他的看法是這樣的。我們一般人都是用一個橫向的方式來看苦難。什麼叫橫向的方式呢？就是我們比較是屬於平面的，是從人的角度在這個看這個世界平面去看這個苦難的問題。但是你要注意到以利户卻是從一個垂直的眼光，即是說從上帝的眼光來看地上的人的個人也好，或者人的苦難災難的問題，他把焦點是放在上帝的身上的。通常我們比較多是一個橫向的去看苦難，我們只是停留在一個比較是地上的那種的看法，不是一個 垂直的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的灾难，人的苦难。约伯和三个朋友都有限，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都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有限。用我们的眼光去看苦难，我们很难看得正确，看得完全，看得全面的，我们很难去胜过苦难的。以利户这里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个全知、全能、全爱、全在的上帝，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所以他能够处理苦难。我们必须将横向的思想改成变成一个 垂直的一个思想的方式，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上帝的身上，并且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否则我们没办法面对自己的苦难，我们也都没办法去面对别人的苦难，去帮助别人怎样去走出这个苦难。弟兄姊妹，第二个样嘢系咩咧？头先我哋了解到以利户对苦难嘅睇法嘅两个方向。嗱，而家我哋要睇嘅就系，我哋常常解释苦难常见嘅一个错误系乜嘢？啊，面对苦难，我哋可以有各样各式嘅解释，但系我哋往往咧系用人嘅眼光嚟解释嘅，用人嘅地上嘅一啲嘅讲法或者人嘅眼光去解释苦难。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上一次我講道裏面都講過，我覺得呢一樣嘢都好重要嘅。點解咧？就係我哋常常喺面對苦難嘅時候，或者別人嘅苦難嘅時候，我哋有一個錯誤嘅去解釋我哋所遭遇嘅呢個苦難，就係人遭遇苦難係因為佢嘅罪孽深重啊！聽清楚，弟兄姊妹，我哋遭遇苦難嘅時候，或者別人遭遇苦難嘅時候，我哋都有一個心嘅裏邊都有一個咁樣嘅諗法，錯誤嘅去解釋。哎，我们遭遇灾难，我们遭遇到这么多不幸的事，是因为我或者这个人罪孽深重，是不是？最普遍的看法就是，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苦难是犯罪的结果。这个我讲过很多次，等于我再强调一次，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这样的去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解释所有我们自己或者别人遭遇灾难的时候，哦，一定是什么？罪孽深重。我用罪孽深重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常常是这样的，用这样的心态去论断，或者是下一个结论，哎，你这样，你有这样的灾难，一定这个人犯了大罪了。我们很快的，很轻易的就下一个结论。这个是我们解释错误的一种解释，相信我们都犯这个错误的行为。有时我们仔女，好像我自己做父亲，有时仔女犯了一个错误，或者他做错一件事，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甚至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仔女的看法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犯了，我们那个心态的讲法是什么呢？哎呀，罪孽深重，就是因为 你犯了大罪，所以你该死，你应该是这样的。有时我觉得不会带给我们的旁边的人一个怎样的帮助和安慰，甚至是令他更加的痛苦。面对苦难确实就是面对罪，但是我们对罪的认识往往不正确。我们认为有些人比较有罪，有些人的罪比较少，罪比较深的人就比较容易遇到苦难，或者有比较容易遇到那些大苦难、大灾难。我们认为人遇到苦难一定是他犯罪引起的。这个讲法我认为对苦难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里面都会提到的，如果我们遭遇灾难是因为我们犯罪的话，我们怎么去解释耶稣基督面对的灾难呢？耶稣基督所面对的受苦呢？是不是因为他被钉十字架，被人鞭打，被人用这么沉 殘暴的方式對待的時候，他就犯了耶穌基督犯了大罪嗎？不是的，完全相反，是嗎？如果你從人的眼光甚至從人的角度看耶穌基督的時候，你就發覺不是因為他罪孽深重，所以耶穌基督要上十字架受盡人的羞辱痛苦。這個也是人解釋苦難我們常見的一樣的錯誤。那猶太人都有這樣錯誤的看法和態度的，不是只有一種看法，甚至是一種態度，一種對於人在苦難中有一種錯誤的解釋。甚至耶穌都認為他們是一個從一個最自以為義的心態來問他這個問題的。在我上幾次講道裏面都有提到這個經文的，就在路加福音第13:4-5，耶穌這樣講的。耶穌講什麼？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18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疑似滅亡。弟兄姊妹，請你注意，耶穌並不是說這18人沒有罪，而是他指出這18人的罪並沒有比較深，所有人都有罪，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遇到苦難的機會，只是這一次遇到的是他們，不是我，不是你。你發覺耶穌講到一件事，他沒有否認人是有罪性，人是有罪，但是當耶穌他講到人面對災難的時候，耶穌基督在這個講法裡面，其實他是帶著一個憐憫的心去看這個災難的。他用這樣的方式去回答猶太人那種自以為義的心態，去直接的下一個結論，你看這班人一定是罪孽深重。耶穌基督講的方式是認為他們不是特別的比你們更有罪，這個講法是帶著一個憐憫的一個心態的，有耶穌這樣的眼光去面對苦難。我們正不會很順口開河的去論斷、去批評受苦的人。耶穌對正在受苦的人是有一個憐憫的心的。弟兄姊妹，這個是我要不斷的強調的一種的態度，一種的講法。原因是有一天我們都有機會面對苦難的時候，我們都不希望人家是這樣的給我們一個的論斷，說你罪孽深重，是不是啊？有很多基督徒當他在苦難中的時候，他認為他自己是罪孽深重的。我甚至都聽到有些基督徒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他去自殺，因為他認為他是罪孽深重的，他是應該死的，所以他真的走去自殺。親愛的弟兄姊妹，要記住一件事，就算我們在苦難當中你認為是一個罪人，但耶穌基督在這段經文裡面都會給我們看見他是有憐憫的，是因為他知道罪人你和我需要他，他知道需要他來代我們死在十字架，面對苦難的代價。所以弟兄姊妹，另一個講法，另一個解釋是什麼呢？就我們說什麼呢？就我們說有一句說話叫做什麼？叫做蔡翁失馬，焉知非福，是嗎？我不知道我廣東話讀得對不對，國語又叫什麼？叫西翁失馬，焉知非福。那還有一種我們知道，就是我們常常聽到這個看法，是我們常常都聽到的，就是人世界一切都沒有絕對的好壞，是嗎？眼前你看來是壞事，可能會變成好事，所以呢我們會這樣說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嗱，呢個講法啱唔啱咧？我哋生活當中的確常常發生過類似咁樣嘅講法，就比如有一個弟兄，佢住喺美國嘅中部，龍捲風嚟嘅時候，佢嘅車咧就停喺屋企嘅出邊，喺一棵大樹嘅底下，就俾一棵大樹咧就壓扁咗嘅嗰架車。嗱，嗰架車咧本來就已經係要報銷噶啦嚇，已經好舊嘅一架車，結果咧保險公司就理賠，就賠咗一架新車俾佢喎。哎呀，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咧？哎呀，或者考試啊冇準備好啊？哎呀，覺得自己考試冇好好嘅準備，準備唔夠。哎呀，聽日就要考試啦喎，結果咧，哇，龍捲風嚟喎，學校停學喎，唔使翻學校喎，聽日唔使考試喎。由我哋遭遇到苦難嘅時候，我哋咁樣想係嘛？我哋會咁樣想。或者呢個會令我哋感到一啲嘅安慰啊，我哋會感受到一啲好一啲啊。但其實呢個唔係上帝啟示我哋面對苦難應該有嘅睇法，或者應該有嘅一種嘅心態。有啲基督徒都係咁樣諗噶。我哋將呢一個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嘅呢一個咁樣嘅講法，呢個睇法，我哋用另一種嘅講法。我哋用呢一个咁样嘅思想去解释呢一句说话，基督徒会解释咁样去理解，万事互相效力。你觉得万事互相效力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系咪同样嘅意思咧？系咪类似嘅睇法咧？其实圣经唔系喺圣经里边万事互相效力呢句说话真正嘅意思。後面還有一句說話是叫什麼，所以你不可以，我們不可以用萬事互相效力就停在那裡了，就以為他的意思就好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是，因為後面還有一句說話是什麼，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這樣正有意義。這一節經文的意思是什麼，對於一個愛上帝的人來說，無論是好事或者是壞事，他都可以從當中得到益處。意思即是說，我們可以得到生命的改變、成長的益處。這個跟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說法是有很大的意義上的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時我們讀聖經的時候都要很小心，因為萬事互相效力，後面有一句說話就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當你這樣去看的時候，看你現在身邊上所發生的每一個不幸的事或災難的時候，是叫愛上帝人，愛上帝的人得益處，這個正有意義。第三個我們要說的就是上帝怎樣處理苦難的方式呢？當我們說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從以利户就讓我們看見一件事，以利户要告訴我們一件事，針對苦難我們一直的討論，提出各種的看法，是沒有辦法，我們沒有辦法走出苦難，唯有我們來尋求上帝，我們才能夠去勝過苦難。因為為什麼？第一節，因為我們說過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全愛的，他可以處理這一切的問題。上帝怎樣幫助約伯或者愛神的人去勝過苦難的災難呢？去勝過痛苦的災難呢？就是上帝對我們顯現，他來到這個苦難的世界，上帝並不是好像約伯，我們頭就之前講道裡面所講的約伯他誤以為一件事，就是人死後我們正可以見到他，見到上帝，他說一句話，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上帝，在19章26節那裡有提到。不是， 唔係我哋死咗之後，我哋正可以得見上帝。因為喺三十八章裏邊講到，上帝係嚟到，上帝係嚟到呢個世界嘅上帝。我哋今生其實就可以喺皮肉之外，啊喺呢個皮肉之外，喺今生啊，我哋就可以見到我哋嘅救贖主咯。我哋唔係死咗以後正可以見到神，唔係死咗以後我哋正可以經歷到，我哋今生喺呢個地上，佢就向我哋顯現啊！唔係喺我哋死咗之後，上帝處理苦難嘅方式係一個好大嘅奧秘，我哋係覺得係。是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来的。他不是把苦难全部都拿走，而是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参与我们的苦难。他对我们显现，他跟我们在一起，他陪伴我们。他没有跟，他没有同约伯或者跟我们讨论太多苦难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他没有跟我们去解释，讲太多这些，解释太多苦难的问题，而是来到我们的身边，他把恩典真理就给了我们，也就是把他的爱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依靠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来胜过苦难。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亦都系我哋喺苦难中或者喺不平安嘅时候，常常都会读嘅。呢度系耶稣讲俾我哋听嘅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系要叫你们喺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胜过苦难嘅方式，唔系现在就把苦难攞走。而是他亲自入到这个苦难苦罪的这个世界来解决罪的问题，并且把解决罪的能力赐给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爱的里面可以不灰心不失望，我们信得过他，我们信求他。这个是耶稣给我们一个胜过苦难的能力。在苦难中我们可以靠着主欢欢喜喜的活出上帝在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应许给我们的那种的生命。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那里这么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暂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止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晓灌在我们心里。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都咁样同我哋讲乜嘢呢？主虽然与艰难俾你当饼，而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旧思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旧思。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谁是我们的老师呢？弟兄姊妹，这里说你的教师却不隐藏，不再隐藏，你的教师，你必看见你的教师。谁是我们的教师呢？谁是我们的老师呢？不是苦难，是圣灵。苦难 只不过是可以把我们引导带到老师的面前，就是圣灵的面前。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他会把爱给我们。如果没有圣灵，苦难只是会使人里面产生更多的苦毒，伤害自己，伤害旁边的人，是不是？在以赛亚书的这句说话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的老师不是苦难，我们的老师在苦难中，苦难只不过将我们引导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在老师的面前， 我们的老师就是圣灵。圣灵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因为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来到圣灵的面前，圣灵会将神的爱，在罗马书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如果圣灵不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苦难就会带给我们里面充满苦毒，我们会伤害自己，我们也会伤害旁边的人。的确，我们遇到很多人，甚至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经历到很多的灾难，那种的痛苦。很可惜，很多人我们没有经历到圣灵这位老师怎样来教导我们，怎样可以祈求祂，祈祷祂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以致我们里面可以有神的爱去抵挡，去胜过因苦难而带来的那种的苦毒。因为苦毒的心会伤害自己，亦都会伤害别人。苦难不一定会令人成长的，唯有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可以带领我们成长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他的生命是没有成长的，他的生命反而更加的充满着苦毒。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老师在苦难中，在患难中，我们的老师是圣灵。所以如果我们用蔡邕失马焉知非福的观点来解释苦难的话，虽然我们情绪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安慰，但是对于生命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是叫一种人可以得益处，是哪一种人啊？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就是信靠上帝的人。信靠上帝的人在苦难中，他会更加的谦卑自己，去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老我，他更加会懂得去倚靠上帝，更多的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上帝。这样的人，他真的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全爱的上帝，以至于他愿意把自己的心完全的奉献给上帝。上帝在他里面是掌权的，他当然就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苦难。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要上帝，我们就不会知道怎样去面对苦难，以至于我们随便的去面对。我们不是控告自己，就是定罪别人。我们去控告别人，又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面对苦难的人的时候，我们说一些说话，会比在苦难中的人觉得我们是说一些风凉的说话。这些都没办法去解决罪的问题。真正可以解决罪的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寻求那位看不见的老师，那位全能、全知、全在、全爱的神。当我们谦卑的来寻求祂的时候，放下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苦难，胜过罪恶。上帝的心意是要得着一群这样的百姓，你知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他们可以依靠祂胜过苦难的事业。再怎样的苦，亦都不对这个世界去屈膝。这一群的人，这一班的基督徒，他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任何从世界以来的那种的试探，或者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控告他的百姓。控告他的百姓什么呢？上帝，你用各种的祝福和美好的事情来什么？来 贿赂他们，所以他们不是听你说，是因为你用这些所谓的祝福，所谓的美好的事、所谓的恩典来贿赂他们而已。上帝说什么？不是，他们不是因为受了我的贿赂，他们是真心我的，是真心要单单的来跟随我。上帝对我们是有这样的信任。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户我觉得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仪表，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百分百的相信上帝、倚靠上帝的义人。他也是同时他相信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百分百的罪人。我认为以利户发脾气其实是发得都挺有道理的，但是注意他发脾气如果超过24个小时的话，他持续不断地指责约伯和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话，他如果是仗着自己认识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而藐视别人的话，他也都会陷入自以为义的这个这样的捆绑的里面，这样的陷阱的里面。其实无论是约伯、约伯的三个朋友，或者是以利户，或者是你和我，我们都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自以为义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倾向在里面。犹太人就是仗着自己是一个上帝的选民，他们看不起别的民族。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都可能会跌入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认识福音的大能，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美善，我们就看不起那些未信耶稣的人。约伯记中以利户的这个这样的角色，我们除了要读 他所说的说话，我们都要读出他说这个说话的态度，那背后的信息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盼望这几次约伯记里面的信息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我，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在苦难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你发觉上帝没有给我们一一的去解释相关的问题，不过我们看见一样东西，上帝不断地透过他的圣经向我们显现他自己，显现他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全爱的上帝。更宝贵的是一样东西，就是上帝不是只是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进入了这个苦难的世界，意思就是说他跟我们一起走过一切的苦难，也在这个苦难的里面，甚至他自己耶稣基督他的仔耶稣基督经历苦难的时候，他的口中没有一句的说话是威吓别人、恐吓别人或者是咒诅别人，你会看见他充满着怜悯，他怜悯我们这些在苦难中的这些的罪人。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你，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苦难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苦难当中，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未信耶稣的，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你经历的苦难，有一天我们这些罪人要永远的在苦难当中活下去，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审判，何等大的灾难。但是你知不知道，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他已经承担了你应当，你和我应当面对苦难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蒙福的永生的生命，永生的 一个这样的福气在我们将来的日子。你愿意吗？我盼望你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我们多谢你带领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可以去明白你伟大的真理。多谢你向我们启示你这个伟大的真理，让我们透过苦难在约伯记里面更加的认识你这一位全能全在全知全爱的神。我们更加要满心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你经历了我们的苦难，你要同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同我们同受苦难的那一位上帝。我们多谢你，今天倚靠你，信靠你，我们就好像你一样，可以胜过罪恶，胜过苦难，甚至将来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进入那个在永生当中带着满有喜乐平安祝福的永生的生命，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可以去享受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而你继续的赐福，在你面前听你话语，信靠你的弟兄姊妹，我们祈祷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见。请大家一起的来背诵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真的需要同心合意的为美国来祷告。美国防疫出现进展两个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死灰复燃，不仅33个州过去7日平均新增病例上升，南部与西部州感染率更创新高，医院与公卫专家警告，政治人物与不愿配合防疫的大众使疫情反扑，求神眷顾和保守无辜的人。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佛奇在国会表示，对于年底或明年初问世有效疫苗持一个谨慎的乐观，求主加添科学家聪明智慧，早日研发出有效疫苗，使人可以得到医治。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向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除了这两项的祷告的事项，又或者你心里面有什么你有负担祷告的，都让我们一起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交托给祂，向神呼求。Thank you. 让我哋用主祷文嚟结束今日嘅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让我们同心的来唱三一颂。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